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在我们播出这一集的这一天呢，就是2月14号情人节，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好，说到情人节哦，其实我跟索尼克都有一个感想，就是在韩国的情人节真的气氛非常的浓厚，就是韩国人
对。
他们为了这个情人节庆祝的这个花招很多，而且他们也平日其实就已经有蛮多，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韩国人根本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啦，你常常路上
哈哈，
就是看到一堆
主
人
要
放
情人
闪，
节实在太多了，情
对
人节
呀、啊，
太多，然后
像是
很
对啊。
散很散。
像索尼克现在人就在韩国，所以其实你感受最深刻，你走在路上是不是就可以到处都告诉你说情人节要来了，就是一直在有这个很浓郁的气氛。
对，就是其实就在情人节的2个礼拜前，我就觉得就超商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活动，因为他们超商每次到过节的时候就会把店门口摆满那个巧
对。
克力商品，然后还有像最近这几年会摆那个 Coco 的那个大型的玩偶，像我家附
哦，
近就会摆大的 Ryan 出来，就给人拿去买来送女朋友了吧，好像，然后就你反正就走过经过，你就觉得哦，好像又有什么节日这样，就要开始就会先给你预告，然后
对。
在那种线上购物网站的时候，它也会开始跳，因为像韩国2月14号通常是女生会送礼物给男生嘛，然后他就
哦，
开始会跳，就是送给男友的礼物 set 就会跳出来，他就每个购物网站都会有就不同的推荐商品就开始跳出来，就说哎，你可以买这个送给男朋友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旅游网站就会跳说，哎，就是情人节去哪里，就是度假是有比较好的选择，一些酒店的住宿的优惠都会跑出来，所以你就每次其实你不用特别去记日子，就大概那个时间到了以后，你就知道啊，情人节要来了。然
对
后我
对
就
对，
看很多韩国人也会开始在计划说，哎，他要买什么样的礼物啊，要送给自己的对象这样。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实在是太就是。太有过情人节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到我刚开始来韩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嘛，然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情人节真是很杀我们这种单身狗，就是走在路上就觉得，就尤其那一段时间就特别放闪，然
对。
后就还有很多花，就是韩国人很爱送花，就是那。大概情人节前后那几天就可以看到，就搭地铁很明显，就是很多女生会拿着花，然后而且那一期间的那个花店啊都很满，因为像我之前我现在上班会经过弘大站，弘
对，
大站内就会有一间花店，然后那花店是每过节的时候都是要排队的，你知道吗？
这么
大家
夸
是
张？
排队在，对，大家是排队那边买花，然后我以前有去排队买过花，然后他
哈哈哈！
们。到情人节那边，原本花店都只会雇1个到2个嘛，但只
对，
要到情人节，他那花店会请到大概5个员工在那边买花，因为
哇，
真的很多人买。然后我觉得韩国的女生好像也很期待会收到花，就是感觉他们有这个习惯，就是哎，情人节就拿着花，也觉得啊自己就是有人送她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台湾是不是情人节现在比较少人在送花了，对不对？
我觉得台湾平常在路上要看到，就是有情侣拿花的这种景象也比较少看到。如果跟韩国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台湾人比较不会那么爱放闪。就台湾情侣连在路上牵手的比例上，可能我在韩国看到10对情侣里面8对都牵手，可是韩国的
对。
台湾那种10对情侣可能只有2对牵手，比例是比较悬殊的。就是我觉得台湾人还是比较保守一点，比较不会就大喇喇的放闪这样。然后像是情人节的时候，我觉得当然是这种商机，一定很多商家都会有嘛，就是会卖一些情人节套餐啊，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就是那种礼品啊。可是我觉得。至少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好像到处都看到告诉你情人节要来了这样的讯息。可是，在韩国，我那一年也是在韩国过了一个情人节嘛，我还记得，因为
所
而
以印
且
象
那
深刻。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到韩国哦，我到韩国是先经历了那个 Bibelot Day 11月11号，然后在国，所以
对，
是那时候已经有心理准备，已经过了说哇塞，韩国的这种情
十
人
一月十
商
一号也
机。
很闪，
就是
对，
铺天盖地的告诉你那个 Bibelot Day 要来了，然后再过一个就是2月14号嘛。可是那我记得那时候，因为它 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日，所以我们老板是还买了巧克力送给大家吃，就是就是让大家庆祝一下，然后他也买了花，然后送给办公室的每个女同事，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有强烈感受到说，哇塞，就是韩国人很重视这个节日，就他也是体恤我们其他单身的人，就是也反正就是都送大家吃啊，然后跟花这样子，就是一起感受这个气氛。那我就觉得说，路上的情侣，其实韩国的人的那个，因为韩国人很明显就是他是情侣，就会让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情侣
啊，对，
就是不管是
很多情侣
装，对，他们不用牵手他就穿情侣装，然后戴情侣戒指啊什么，就是从头到脚就是你不用问都知道他们是情侣，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单身狗来讲真的是哦超闪的。
对，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他们地铁，就是地铁每次都可以看到那些情侣，就是他们会故意等可能最后一班车的前面几个，然后他就女生就是想说哎他要走了，然后男生又拉着他不走，就每天都会在那边上映的那种就是难分难舍的那个剧嘛，
十八相送
不爽。对，女生每一个地铁站一定都有，然后每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很夸张，他们是在月台，然后我那时候在等车，然后可能女生的车来了，然后女生要上车，然后男生就一把把他抓，然后拉回来。然后我心想，他们两个是
在演什么？是在演哪一出？
对。然后拉进来以后，然后再一起等下一班车这样子。然后我心想，因为我那时候韩国有分那个有的地铁有分线嘛，就是路线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在等后面那一班车。然后我心想，啊，他们也真的太夸张，就在那边看他们已经在那边拉拉扯扯就好，已经过了好几台车还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说有必要，就感觉他们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把韩剧就是韩剧生活化，就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很多情节都是很像韩剧演出来。就有时候你看韩剧你会觉得它太夸张，但是有时候实际上真的会有人这样子弄。然后像很多人在情侣在地铁咖啡那个不在那个咖啡厅里面，然后可能男生就用手去摸那个女生的那脸颊，然后就表现出一副很深情的那个样子。
哇，
然后我心想哇，就你在旁边就路人你就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以前在台湾这种完全看不到有这么放散的，但是到韩国你就会特别会发现，就是真的很多人就是完全就不会理会路人，然后他们这情侣他们就直接就大方的就是放散出来。所以
我觉得他们好像已经把它当做一种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就是他们觉得放闪也没什么。然后我记得就是我有印象深刻，就是那一年刚好是我到韩国工作室，我爸爸陪我一起去嘛，他也是第一次到韩国。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逛那个 COEX 江南的 COEX 的时候，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走，然后前面就有一对情侣是手牵手，然后穿那个情侣衣这样子。然后我爸爸还问我说，哎，这两个人怎么在那边牵手？我就想说，
他们是情侣吗？
我就说，对，就情侣啊，就我就觉得说，哦，这没什么了不起的，韩国情侣都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爸爸可能就是比较保守的人，然后就觉得说，在台湾可能很少看到台湾情侣这样牵手，就觉得他们这样子是不是太刻意了还是怎样？我就跟我爸解释说，没有，韩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都要表现出情侣的样子给你看。
对。
然后我还有一次的经验是，我记得我到大邱，那次去大邱采访，然后有一间咖啡厅也是，就是他可能是因为太多情侣在咖啡厅放闪，然后如入无人之境了，所以那间咖啡厅还特地在那个里面贴了那个他们自制的海报，写说 No Kiss。
啊，这么夸张？
对，
就不让他们在里面接吻吗？
对对，老板可能觉得是，可能就觉得已经看太多了，然后就叫大家不要这么的夸张。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还是说，其实因为我觉得在咖啡店亲吻的话是有点太 over 了啦，因为明明就还有其他的客人，然后大家会觉得很不自在。就是你如果看到，你也不知道是要看还是不要看。可是咖啡厅的那个就很小一间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也不好意思。我就会害我们，可能其他人会觉得不好意思啦。就是，但是他们自己不会不好意思，可是别人看会觉得会觉得很尴尬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至少台湾的公众场合比较不会有人就是这么夸张的在那边拥吻啊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就 台湾还是比较保守。
哦，对，因为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在回想，就最近路上好像也有看过有人就是在路边 kiss， 或者是在路边抱着，
嗯，
就是抱来抱去。那而且像韩国不是有些地铁是比较深的吗？会坐那个，
哦，
坐比较长的
手，那个很长的手扶梯，啊，嗯，
对。然后有的是女生就会回头过来，然后后面抱着那个男生，然后这样子慢慢往上，就是，
哦，
手扶梯往上。你如果在后面那一个人，就是看他们前面抱在一起，我就想这两个是在干嘛？
要是后面是一个单身狗，就会觉得更恨，就觉得，哦，你们干嘛在我前面放闪？
对，然后但是在韩国就是真的是还算蛮常见，因为至少我是蛮常碰到，然后就觉得啊，这个韩国真的是对单身狗很不利的一个国家，
很不友善，真的。
对，走在路上可能就一不小心就被闪到，而且韩国其实不止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
哦，对，有好几个情人节，
就是，
每个月都有。
对，对，因为我今天要讲这集，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就韩国是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情人节，就是2月14是那个大家一般普遍过的情人节，是吧？在韩国是女生会送男生礼物，然后3月14就是白色情人节，然后白色情人节是男生会回送女生礼物，
嗯，
然后这两个好像台湾也过，对不对？台湾
对，因为就是我台湾西洋情人节，西洋情人节比较像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啦。然后白色情人节，我觉得是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就是一开始也是什么女生送男生，然后男生再回送，这个习俗感觉一开始是从日本传过来，所以我猜韩国也有可能也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就是White Day 就直接照翻，就是白色情人节。但是我那时候，我其实我那时候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会分女生先送男生，男生再回送？那难道不能男生先送女生，然后女生再，就是还要分谁先送，
哎对？对啊。
但是好像有人会趁，啊，我觉得好像是有人会趁这时候告白吧？因为如果还不是
情侣，是女生要先告白，
对，
如果是顺序的话。
对，就会变成女生先送，啊，那男生如果有想要交往，那男生再回送。那如果男生3月14号不回送，那就是破局了吧。对啊，因为如果是情侣的话，我觉得应该要互相送吧。台湾就是比较是，哦，比如说2月14就是互相送，可是就不会等到3月14才要回送。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蛮奇怪，
哦，
就是那女生先送男生，那你还就是好像女生要先，如果男生先送，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对，就好像为什么是情侣还要先某一方先送？如果已经是情侣的话，应该是互相送比较合理啦，对啊，嗯，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4月14号这个应该只有韩国这边会送，韩国有在过这个节日，因为它
是
Black Day，
其实是给单身狗过的。
对
啊，
哦，那天哦，对，那天
单身的人要吃黑色炸酱面。其实我就不太懂，就是在他是不是为了对照那个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所以4月要来一个黑色。
哦，
然后黑色的食物里面就是黑色炸酱面。
哎对，哦，对，因为我之前也不太过这个黑色 Bright Day，
嗯，
但是最近就是在白中原有个那个香港饭店，就是韩国很有名的那个中国餐。我前几年开始注意到他有过这个4月14号的那个 Bread Day， 因为那天去点炸酱面他会半价。就是他有这个活动，所以说啊可以记下啊原来有这一天，因为我本来不过你知道吗，
嗯，
然后后来就看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中餐厅连锁店，
对，
然后就开始就宣传这一天，然后就啊原来这一天是 Bread Day。 但之后还有好几个，像五月的话是送玫瑰的，就
Rose
Day， 然后，对，然后还有六月要 Kiss Day， 就好多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东西。
对啊，嗯，
对，然后而且除了这对，还七月也有，七月是那个银
silver day 吗？
silver day， 那对对对，
好奇怪。
对，反正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天以外，然后韩国还很流行过
纪念日，
对纪念日，然后有交往100天、交往一周年、交往200天，就一直在从就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个。节日会越过越多，你知道吗？就周年以外，然后你还要过那几百天，你还要去算那个，哎，现在是过了到第几百天的那个纪念日，然后还有1000天，就是 就你就感觉一直在过那个
我就觉得韩国情侣很忙啊，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断的在算这些纪念日，然后每个天数，然后因为韩剧里面也很常演啊，就是到 我们今天是第100天，然后要什么什么庆祝什么的，就是感觉一直在，我就想说也有可能这个有好有坏，好处就是你一直维持在那个热烈的状态，因为如果两个人都很期待，然后一直在算那个时间，但是同时间你也有点压力，就是除非你
要送礼物，
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这次已经送过什么，那下次要送什么，因为你一定会有送到重复的时候，或是大家都已经有了，然后你就要一直想一些名目，或是说这次要吃什么餐厅，然后下次要吃什么，就是感觉一直在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本来就很喜欢过节的人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一方是就是比较 不喜欢弄这些有的没的，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压力，就是又要准备什么。对、啊、但是如果就是两个人就都很热衷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就很就会很一直处于那种热烈的状态，所以为了算这些日子的话，其实韩国的那种情人 APP 就很实心嘛，因为大家有时候脑子记不住就要用 APP 来算日子。
对，我自己以前有下，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刚才交往的时候有自己有下一个 APP， 因为要随时提醒你就是哪一天要过100天，哪一天要过200天，要不然你每次去算，你真的是会不知道怎么算。就是我像我脑子比较笨，我就是不知道说，现在是第几天，因为每个月的那个月份不一样，然后去算，
对啊，
很麻烦。然后有那个 app 的话，就会提醒你说，就差不多要准备什么过什么样的纪念日这样子。然后我后来现在突然想到，就韩国除了花以外，就是蛋糕也特别受情侣的欢迎，因为像我自己过像情人节或是女朋友生日那些，我们是一定都会买蛋糕
哦。对，
所以韩国有很多蛋糕店，就是韩国的蛋糕是现在是非常多，就很常也通常是就是在像那种情人节，就是路上会看到花跟蛋糕是一个 set， 就他们会可能带蛋糕就一起吃，就一起吃个烂蛋糕，或者是一起去酒店用个什么情人餐啊之类的。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还在韩国，在韩国算是很常见的一个东西。对，然后而且在韩国有很多那种专门为情侣而做的一些服务，就像是那个去电影院的话，电影院的最后面那一两排啊，通常都是情人节的那个情人座
、
对对，你在选位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然后他们的位置，他的情人座通常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他中间是没有隔板的，然后是可以给两个情侣坐在一起的。然后这是韩国的电影院每一个厅都有。对，
那它就是会比较贵吧，因为它有特殊的用途。
对，就是比较贵一点。主要贵一点，但是他就是感觉就是因为他们的一排的座位就不多，而且他们情人座跟情人座之间会有间隔，就是会把你隔开，然后你也比较大，然后就比较就是一般都是可能会女生躺在男生脚上，或者男生躺在女生脚上之类的，就是就可能就也是很夸张的在那个情人座里面。然后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像情人套餐啊，还有我们之前讲过那情侣间会有那个银行卡，就是消费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就共同支出那个约会的那个金额。所以就还蛮多，我个人觉得很多都是台湾没有的那种，就是只有在韩国才有的情人经济。
对啊，这些真的就是因为韩国这些情侣太喜欢做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觉得这相关的商机是蛮多。但我刚刚也是就是很疑惑，就是想说，对啊，你办一个情人账户好了，那到时候分手那个钱要怎么算？可能会有点麻烦。
可能会列个表，或者是剩下钱就两个人对分吗？
可是韩国是也很实行这种 AA 制吗？还是韩国男生会出比较多？
韩国通常都是 AA 制，然后但有的人不会算那么清，可能男的会出晚餐钱，那女的就要请喝咖啡，就是有人是这样算。对，但我前说到这个，我前几个礼拜跟我们同事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像我同事说他们结婚以后也是 AA 制，就是
那是怎么样分？
已经结婚了，然后他是说这样子，他说他跟他老公是这样，他老公负责1到6月 的那个所有的家里开支，
用月份来分吗？
他领不得下半年就所有开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调侃他说，那个女生比较吃亏，因为下半年要开那地暖暖气费很贵、
啊。对啊，冬天的费用会比较高哎、欸。哦，
对，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啊，就原来还就有一些韩国人家庭是连结婚以后也 AA 制的，就是虽然不代表全部的韩国人都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就这样的人。也是有，而且还不少，就他们可能会就是明确划分、就是可，但是他主要是原因是因为就是男女都有在那个上班，
对，
然后所以他们是用那种 AA 制。那如果假如说是只有男方上班的话，那通常也是男方负责全部的开销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这 AA 制还算蛮妙的啦、
真的，因为AA 制算是一个就是老话题，就是不时就会有人在讨论说约会要不要 AA 制，然后结婚后要不要 AA 制。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想象中，我觉得韩国男生应该要比较，如果比较想要说展现那个男生的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富男子气概就会富比较多，但是会不会谈到钱就立刻就是变成要平等？
对，然后我就讲啊，这样也可以，然后就我比较 shock 就是婚后他们还是只是算得很清楚，他因为那个同事是说他们是夫妻之间不会管自己的财产，但是他们会、因为是已经结婚了，但是家庭的那些开销要共同支出这样子。
有啦，这个台湾有一些夫妻是他们会也是有一个共同的账户，但是那个就是分担家用，可能是大家各放一点钱进去，但是不会什么一到六月是你、然后七到十二月是我、我觉得分月份这样子有点难算。那会不会
有点夸张？
会不会有人故意就是把一些家用，比如说那我就把上半年买多一点，然后就你出然后一些备品，比如说卫生纸，对对对，一些卫生纸啊，然后一些什么水啊先买好，然后下半年就不用买。那你这样子之后就是有小孩，那是不是还要算奶粉跟尿布的钱也要 AA？
对啊，那这样这样我觉得女生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亏，
这有点算太精了。但是我就是说像他们婚前的话，可能真的韩国的情侣他们像这些商机是很多，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情人 APP 一样，因为那 APP 里面除了算日子以外，它还有什么情侣相簿啊，然后一些就是共同做一些事情，这种 APP 在韩国非常的多吧。
在韩国其实流行的 APP， 这种情侣 APP 大概有五六个，然后比较有名的是那个 The Couple 的那个 APP， 在台湾好像也搜得到。然后它主要的功能也是它会帮你计算那个情侣纪念日，然后还有情侣相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写那日子。然后最近还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也是最新串起的，叫那个3万的一个 APP。那它的 APP 是比较特别，是它是你加入以后，它会就每天会给你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是让双方可以更了解彼此，就是透过问每天一个问题，然后双方更了解彼此以外，然后它还有一个类似虚拟宠物的功能，然后就变成两个人可以共同养一个虚拟宠物。然后但是那个虚拟宠物会有这个功能，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厂商需要赚钱，他需要买给那种
对对对，
或者装置那些需要用到虚拟货币，所以他就是从那里面赚钱，我猜是这个。但是他们就是把它包装成一个，就哎，你可以就情侣之间共同养一个虚拟宠物自己的那种功能，就还蛮特别的。然后还有一个也很有名叫 Between， 它的那个 app 是比较特别，是它可以线上通话。就是有点像 LINE 通话的那种功能，
对，
然后还有互传私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可以共享行事历，就是你可以一起记忆说，哎，我们今天哪一天要一起去那里玩，或者是你有什么计划，这样子对方就不用特别去问说，哎，你那天能不能休假，能不能出去玩，那可能看那个行事历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你那你的那另外一半有没有那天有没有空，有没有别的计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功能我觉得还算是蛮实用的，对于情侣来说是帮助很大，尤其是像韩国的那么爱过情人节跟各个节日的话，我真的觉得一定要有这 一个定要有一个那个情人的 app 来辅助，要不然你可能哪一天错过哪个节日，不知道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对，因为
必须要有，对，你也不知道今天是第几天、第几百天，或是第几个周年，或是第什么什么第 n 个情人节，真的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这 app 来辅助。
对啊，
台湾好像没有类似的这种 app， 对不对？
台湾我觉得台湾也有，可是台湾我猜应该是那种比较年轻校园的情侣会比较时兴用这些，就是年轻人也比较爱过这些有的没的，然后也比较有时间去搞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就是出社会的人，感觉就是比较，因为现在其实通讯软体很方便，台湾人其实用 LINE， 用 LINE 聊天，然后视讯通话什么就已经很方便了。但是而且 LINE 里面也可以共享相簿啊，就是好 LINE Pay 也可以。
不能
帮你记
那个纪念日啊。
对对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为了这个打情侣的 这种 特别打造，但是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有人在用啦，但是就是比例是偏少，因为台湾人并没有像韩国人这么的，我觉得在仪式感这方面就是比较不需要，就是强调就是我们是情侣，所以一定要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大概就是对啦，情人节跟纪念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普遍情侣会做的，但是就是像他们这样子还要去算日子，我觉得其实也是蛮累的，因为很容易，因为现在人这么忙很容易就会忘记。
但台湾比较不会在意这我是交往第几百天吗？应该台湾好像比较不那么在意说
我觉得周年，我觉得顶多就是可能是一个月。然后这时候就会直接跳到周年，一千已经要两三年嘞，就中间可能会过个周年啦，就是一年的纪念日会到，但是如果要我觉得算100天200天，然后如果每个月都要过的话，其实也是蛮累的，而且因为你每天因为现在人交往你也要看，其实我觉得韩国人有些也蛮素食的，就是你要过到1000天的话表示已经交往很久了。
对，而且我之前看哪个新闻报道说韩国人的交往周期通常会比较短一点，
是啊，
就有的人可能是交往几个学生，就比较年轻一点，如果是交往几个月就已经算长了，
对，
就有些人是交往几个礼拜就分手，是很多，就是越年轻的好像是越容易分手，我之前好像看类似这样的报道在韩国，
是啊，所以我就想说
很多都是一几礼拜为单位，
那这个 app 是不是又要那个删掉重新再注册，还是换人在
它会有一个情侣绑定的功能，你可以把它解锁。然后我之前看有些人会用这个 app 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可能不想要跟自己的 KakaoTalk 绑在一起，就是他们会可能也怕
传错人，
看到手机或者是怎么样，他还有一些私密的对话或私密的相簿，他们希望是存在一个空间，就是比较另外一个 app 里面。那可能他们如果之后分手的话，就直接把那个
app 删掉，
情侣绑定解锁或删掉，然后就清干净，然后就不会就是 KakaoTalk 是大家日常在用的嘛，一定要用的，就可能会比较多人看，或是比较容易误点或者这样。那他如果用那个 app 的话，就只有互相就情侣间的传话，然后一些照片分享会比较私密一点。有些人是因为这样才会去下载那个情侣 app， 好像有些人是这个样子。对
啊，
所以还是有它的功用在。
我觉得这一套在韩国是行得通啦，可是在台湾我觉得可能比较就会觉得可能就是有点麻烦，而且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说，那要是分手怎么办？就是会不会就是会比较想比较久远，就会觉得说啊，你如果都要交往很甜蜜，然后之后会很麻烦，还要封锁对方还是什么？其实因为台湾现在连很多情侣连以前是比较时兴在脸书上面会 tag 对方，就是跟谁稳定交往中稳交的这个状态会告知大家。现在很多人连交往都不会 tag 对方
啊，对，因为我看很多都是像我就遇到很多就是交往了以后，然后 IG 就一直传对方的照片，然后等一分手以后就一直
全部删掉，
删的也很累，你知道吗？
对啊，
想到后面是这样，所以大家刚开始就不怎么传，
因为你还有很多共同好友，那你是不是要昭告天下说你们分手了？或者是像很多很多我认识的那种已婚的人，然后后来我可能是跟两个人都是好朋友连友，后来他们离婚，发现共同的朋友太多了，但是他们 就是要开始删一些照片啊，然后要锁一些状态、哇，就是搞得有点麻烦。所以我觉得因为台湾人太习惯用脸书跟 LINE 这两个社群软体，所以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就干脆不做这件事情了、就不会 tag 对方，免得之后麻烦对，所以就是台湾人我觉得不放闪也有一方面是觉得怕麻烦吧。那韩国人可能就是觉得说算了也无所谓，就是反正删掉再来一次就是可以可能这个就是节日对他们来讲反正就是可以重新再过一次对啊、
而且以韩国交往的速度的话，真的如果能到好几百天的纪念日已经算是很长了。
对啊，你说一千天的话换算就是至少要超过两年啊，这个我
对、
可能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很长了吧。如果可以先过周年已经算是了不起了。
对，我觉得但我觉得如果有就是台湾如果想要走比较那种韩式的恋爱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就下载这个 APP
对啦，今天
因为很多 APP 都有中文版然后大家可以下来 APP 用、然后过一下就是韩国人的那些纪念日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也 还蛮特别的。
对啊，那反正今天情人节还是祝大家有没有情人在身边都要开心，就是如果人在韩国是真的会觉得比较孤单啦，如果是单身的人的话，但是在台湾的话反正今天是一个礼拜一嘛，上班日，所以大家可能被闪到的机会会比较低一点，就祝大家有没有情人都要快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讨论到这边，那如果想要参加更多韩国的话题，可以参与我们脸书的韩国话匣子的社团，那平常想要关注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就跟大家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